我们在定中啊，也就静坐的时候，在定中啊，只有意识在活动，眼耳鼻舌身都不动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在定中只有这个第六意识在动。所以他就在定中就没有见闻觉知，什么声音呢、啊、什么香臭啊，可能都没有感觉，他其他的前五识都不行了。参禅呢，是由这个达摩祖师到六祖，那么在真正的行法是由天台宗由智义大师所发动的。所以这个四种三昧里边有个常坐三昧，常坐三昧，常行三昧，我们现在就是常坐三昧，常行三昧。我这个话讲下来太长了，怎么样子做，怎么样子行，也就是跑香坐香了。当然这个达摩祖师到六祖，他是直指见性，那么常坐常行呢，这是在四种三昧里面同于一念，说这个方式不同，也就是在诸法一念不生，就这个一念有二念就生了嘛，我们能够凝结到一念，就是思虑到一件事情。我想这个一念里边呢，那么在宋朝以后啊，他叫人参公难，参话头，参公难，参话头呢，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看念佛是谁，哪个在念佛，或者是参妄想，哪一个在打妄想，问这个问号。所以在这个唐朝以前的这个禅呢，是有一句半句啊，就叫你开悟了啊！你像六祖大师他们呢，达摩祖师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一句半句，或者说个笑话，或者说个颠倒的话啊。所以狗子有佛性，狗子无佛性啊，光一个有一个无就把你逼开悟了。在宋朝就是以毒攻毒，宋朝以后的禅呢，是以毒来攻毒，以泄出泄，这是楞伽经里讲的，以泄出泄，泄就是个木字旁高一个相应那个气，就是等于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在我们这个身心上啊凝固太久了，现在我们再用一种新的色声香味触法，把老的香味触法把它摒出去，这叫一泄出泄，就等于是我们墙上一个钉子不好拔，干脆你拿一个新钉子把这个旧钉子把它钉进去，就是把用新的六尘把老的六尘呢把它挤出去。老实讲，真正用功啊，除了六尘没有方法。不要怕六尘，六尘也可以困扰我们，也可以当我们参禅的工具啊。所以说参禅呢，应该要调身心，把这个身心呢都要调好。 挑身心呢，我想不出于25方便。如果身心不调啊，否在的话呢，就害病。常常有很多的时候害病的，或者是招魔。说句老实话，我不敢搞，我就怕招魔。这招了魔了，那真是连佛都渡不了你了，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根性，没有这个根性。我们现在是参禅，也就是明净之心。如果真正就这个禅观再进去啊，好像我们的根性不够。各位我不知道，拿我自己来讲，我不敢尝试。从前尝试过，有点害怕。老实讲，还不如念佛比较稳当，或者念菩萨。我想修25方便呢，就可以洗掉这些个病患或者是魔障。我想25方便太多了，不是一言两语可以，就是参禅要用方便。那么参话头当然也是方便，参念佛是谁，哪个在念佛，妄想的是谁，哪个在打妄想，找来找去的妄想也没有了。末了的就是心境都不可得。25方便第一个要具足这个五缘，要五种因缘要具足，要次界清净，衣食具足，闲居静处，喜诸缘物，得善知识。我想这个我们不必详细去解释它，善知识很重要。无论你是修学哪一种法门，要有善知识。善知识是过来人，过来人有三种善知识：一个外护的善知识，一个同行的善知识，一个教授的善知识。这个三种善知识，教授的善知识呢，那就是我们的老师，他是过来人啊，你有什么境界给他讲一讲啊，他可能替你啊分析一下。同行呢，同参道友很重要。如果你同参道友弄不好啊，可能就叫他把你拐走了。外护呢，当然我们修学佛法必须有拥护者，尤其我们出家众一定有护法了。没有护法你怎么修呢？这个外护的善知识也很重要。我总认为是外护不能单独有一个外护，一个外护就变成儿皇帝了。因为我们用十方的外护，十方的外护呢比较容易选择啊，你说啊，我用功了，请一个老太婆专门来这个护持我嘛，衣食住行啊。如果他政治政见好还可以，如果不好的话，你要听他的。我想这个就犯不上了。你那么办佛学院也是这样子，办佛学院我的经验呢，二元的佛学院不好办，一元的佛学院好办。二元的佛学院他拿钱，你去给他办，拿钱的是大爷，你处处要听他的。说是要是我办佛学院，我说了算，做主，你拿钱嘛，那是另外一笔账，你不能干涉我。说是寺庙也是这样子，佛教的道场都是这样子，有这个两种的主张啊，就很不容易。所以外护很重要，同参道友很重要。同参道友啊，弄不好啊，搞成同性恋了，那不是很麻烦吗？这个教授善知识，那是 很难找了，总而言之很难找。第二一种呢叫合五欲，色声香味触都要合辞掉，色法、声音、香味觉处，就是不要被这个色声香味处啊把你弄这个团团转。气五盖呢，去贪心，去嗔心，去睡眠，去吊举，吊举就是嘻嘻哈哈了，去怀疑，参参不能有疑心。故言讲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能够疑法啊，疑人怀疑啊，你就是你既然是怀疑他们，就离他远一点了啊。那么你要跟他亲近，就不要怀疑，你要动，你要是修这个方法，你就不要去疑他。睡觉不要睡得太多，不知道你们睡几个小时，我不知道，我起来很早，最晚两点钟也应该起来了。早上起来看看书啊，静坐静坐，那个境界不一样。说调五四，调五四，我们修学，无论你修哪一种法门，这个五种事情要调好。吃的东西不要过饱，不要过饥啊。那么睡眠呢，也不要睡得太多，也不要说不够。这个身体要调，呼吸要调，心要调，就调身、调喜、调心。调身呢，我想身体呀，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啊，穿的衣服也不要太紧。你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啊，真正到禅堂里打坐，要穿这个带子都要把它松开，袜带啊或者裤带都把它松一点，不能够太紧啊。身体啊不要对外边这个穿的衣服箍到身上啊，也不对。调呼吸呢，要不急不促啊，不要上气不接下气。说我们跑香跑的上气不接下气，马上坐在那里啊，要稍稍的调一调。调心呢，不散，心里面不散，是真正禅堂里面是紫净的，而且墙上没有标语的，禅堂里面没有什么标语，念佛堂可能有标语啊，禅堂连形象都没有，它不供佛像的。禅堂不供佛像，我们现在拿借观音殿做禅堂了，到处都是观音菩萨了。真正禅堂是供主事像，供主事像。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一种的形象要修无法，修无法呀，乐欲，就是你心里面不是被迫的，我喜欢这样子，我喜欢打坐，开悟不开悟不谈了，就是修身修心呢，啊，这也是人也需要的，要精进，不做便罢，要做的话要有始有终，有始有终。你们让我们禅堂打七天，既然是有期限了，我就七天怎么样子挠也把它挠下来。或者说哎，我累了，我这一支香不去啊，那就懈怠了，那就不对了。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也是这样子，我诵经这一部经我把它诵完，或者我是念佛啊，我事先规定要念多少佛，我把它念完啊，这个叫有始有终了，要精进，主要是正念。不要邪念，正念，一念，这个一念就会正，二念就容易邪。巧慧，我想运用智慧也各人不同，运用智慧也各人不一样的，用善巧方便用智慧。所以古人讲啊， 遇见当兵兵，你就给他讲放枪的事情；你遇见文质彬彬的嘛，你就跟他谈作诗的事情。这是巧会，你不能说你跟他碰到阿兵哥跟他说怎么写文章啊，他听不进去。要一心啊，说这个二十五方便呢，一定要调好。这二十五方面合起来呢，就调身调心，身要调，心要调。我想调身调心前两天呢讲的很多了，尤其楞严经里讲啊，所以是不做圣心明善境界，要做圣洁即受群邪。你有点境界，不要把它当作了不起。就楞严经叫五十种阴魔，常常这么讲。有点境界是到处宣传呢，啊，说不做圣心，你好的境界我也不贪，坏的境界我也不怕，因为境界一定会有的呀。你不打坐便罢，打坐一定会有境界，境界不是好就是坏嘛，好坏我都不管。所以不做圣心呢，就是善的境界。如果要做圣洁，因为这个了不起了，那就很容易着魔了。因为这个是一念之间呢，佛魔本来是不太分的。所以六祖大师讲啊，心平何劳次戒。我们常说平常心是道嘛，如果心平啊，谈不上戒不戒。我们现在心不平了，心不平嘛，才用戒律把那个心给你搞平，给你搞直啊。说行直何用参禅，你修行都是走正路，走正路去告诉我们走路走正路的嘛，不要走小路嘛。如果你净走正路，谈不上参禅不参禅。说心要平，行要直，也就是修学禅定的先决条件。但是现在的末法呀很难，所以楞严经里讲啊，云何见人假我衣服贩卖如来，这是楞严经的话。现在很多穿了和尚的衣服，打佛教的牌子，来贩卖佛法。那贩卖佛法呢，那里边的味道就不对了，味道就不对了。牌子就是他的，就挂羊头就卖狗肉了。现在很多这样子，如果我们行情不清楚的，逢佛就拜，逢庙就进呢，可能你就走错了。无论你到哪里去，你要先打听打听，先问一问，打听打听行情。所以这个虚云老和尚告诉我们，说是老参呢，不要只在化成，就是我们老参禅的，不要在半途停止了。化成啊，化成在我们教派来讲，走了300余旬，到保所是500余旬，啊，因为太累了，半途而废了。说真正参禅的，不要停止在化成，应该要百尺竿头啊，再进一步。一直啊到这个竿顶上，说是高高峰顶立呀，深深海底行。你要站在百尺竿头上，不要站在竿的中间，站在竿的中间呢看不远。你要走路在海底边走，不要在水上漂。我们小孩子说打水漂，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拿个瓦片呢，在那个水上打那个漂，啊，所以这个真正修行啊，要彻底，要不然的话就不要搞了个四不像， 我想没什么意思。要真正修行要彻底放下身心，但是哎呀，我放下身心我都什么都不干呢，那又错了啊。身心虽然放下，但是前几天跟各位讲过了，欲缘在心，应该有缘的话这个心在动，这个缘呢就要选择了，是善缘恶缘了。从前有个金碧辉禅师，金碧辉禅师是了不起的呀，小鬼看不到他，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说是有隐身术啊，现在有一种叫隐身术，我名字不要讲了，讲了恐怕有是非。他可以告诉你说，告诉你要坐地下铁呀，你念这个咒，这个坏人看不到你，这叫隐身术。他不是隐身术，就是他真正他入了定之后啊，鬼神看不见，想亲近你啊，拜你啊，他都找不到。金碧峰啊，禅师就是这样子。但是啊，他吃饭那个钵呀，是很好的一个钵。那么他就告诉四叔，不要把这个钵给我弄坏了。这个心这么一动，心这一动啊，这护法神就看到了。哎呀，他说我们护你的法呀，就是看不在你的本体，啊，说现在好不容易看见的本体，赶快拜。他一看不对，马上入定。一入定，他又看不到他了。真正入定的话呀，身心跟虚空一样，看不见的。如果能看见的话，你那已经是这个定已经出了。说有人要拿我金碧峰，犹如锁链锁虚空，虚空要能锁得住，然后你再拿我金碧峰。他一看这鬼神都来了，他说好，你们想来抓我呀，等于你拿锁链来锁虚空一样，如果虚空叫你锁住啊，你再来抓我。也就是我们入定的功夫，不要说修观呢，要修止的时间，就是心里面跟虚空打成一片，没有形象。你心里面没有形象，外边的形象不算数的了。你看着臭皮囊有什么用？真正拜是拜你的心吗？并不是哎，我这个心里面跟虚空一样，这个身体化掉了，不是这样子讲啊。主要是拜是拜我的心，观也是观的心，我的心无形象，照见五蕴皆空嘛。那么所以是啊，应该是心里边不动，心里边不动。拿这个邓衍峰禅师来讲，从前有个邓衍峰，从前的祖师都姓他家里的姓嘛。说邓衍峰禅师，他说死就死，说活就活。他跟他的徒弟讲，说你们看的有没有这个中国功夫的死法？中国功夫知道吧？大头朝下，脚朝上。他们徒弟说：“哎呀，没有看过这种死法。”他说：“我给你表演表演。”他把这个大头朝下，脚朝上，衣服还没有翻下来呀，死了。再一摸没气了，周身一摸冰冷了，死了。他这个徒弟就：“哎呀，师傅，你这样子就我们这个徒弟不好弄，没有办法通知这些个信徒来给师傅送往生。你这样子一看，你这样子到。”倒栽葱怎么样子说也不行，就是死了，梆梆硬。大姐说她有一个妹妹是做比丘尼的，她平常最听她妹妹的话，把她妹妹找来叫她妹妹看一看。她妹妹一来说：“阿哥呀，你生也古怪，死也古怪，你放下古怪是多么自在。说你活的时候就古里八怪，你死的时候还出洋相，啊，倒栽葱死，你把古怪放下来就多自在呢。”他听他妹妹这一讲啊，他起来了，他怎么死的不对啊？啊，重来， 说这个真正是啊，修行到那个程度，这个生死不算个什么，生死不算个什么，啊，这是古来的这个祖师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学不到了，这是功夫了，这个不是嘴里说一说的了。同时，这个药飞你们知道吧？药飞那个秦桧呀，想害他。十二道金牌把他调回来，走到金山，到那个金山呢，问这个老和尚说，我这个前途的命运怎么样啊？说岁底不足金访天窟，奉下两点儿奖银害猪。岁底不足啊，各位也知道，真正要是问祖师的这些个吉凶祸福啊，他不能直接给你讲，天机不能泄露，只要你懂才可以，你要不懂的话呢，那等于废话。他说岁底不足，岁底就年底啊，还不到年底，年底还不够，还差一两天，今访天窟，你要防范天下雨啊，天下雨就哭了嘛，天哭嘛，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天，虽然我讲的好，天女散花天天飞雪也不像话，天下雪就是天雨花嘛，这个天雨花我常常这个老天爷不受人欢迎，这个下雪下的太多了，说谨访天窟，奉下两点，这个供奉的奉下边加两点，各位知道是什么？是秦桧的秦，奉下两点，奖银害毒，他就把你害死了。这个要我们是马后客呀，是吧？他最初不懂啊，结果是把他吊死在风波亭。我想你们到过杭州看这个药坟呢，我去看过，他两边这个药坟呢，跟这个跟他儿子药云的坟墓通通在那里啊。那么前边有两个秦桧的跟他太太两个也跪在那里，用石头用那个铁做的，很多人都一看见这两个石头这个铁人呢，都冲他撒尿。这个撒尿就不太雅观了，到那就往他身上撒尿，后来吐痰，那么后来政府把他圈起来了，把他行刑之后啊，这个行刑官就回去报告说，药飞死的时候有什么话讲？他说了一句话，说悔不听这个师父的话。道月禅师啊，是很有道的。说是这个金山的道月禅师啊，告诉他四句话，他没有听，他不懂了。说后来是好，把他抓来见我，把这个道月禅师抓了。那么正在抓的这个道月禅师有神通了，说五年四十九啊，这个岁数不大，道月禅师自有四十九岁。我想各位如果有四十多岁的话，应该有这个神通了啊。五年四十九，是非是日日有，天天有是有非，不为自家事，并不是为我的事情，是五年四十九啊，是非日日有，不为自家事，并不是为我自己的事情，只为多开口，就是因为多讲话，这一讲话他们朝廷要来抓我了。何利自南来，他派一个大将叫何利，有的时候叫做何求，说何利从南方到来了，我向西方走，你从南方来嘛，来抓我，我就走了，我向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几乎落他手， 要不是我的神通大呀，几几乎叫他给落到他手里去了。这个就说明修学禅观的人呢，要有点心得，有点心得，那个神通啊，不是随便现的，到必要时候啊，不是佛力大，几乎落他手；如果不是神通大，几乎叫小鬼给抓走。所以，真正啊，修行的人呢，要了解客尘与主空的关系，这是《楞严经》的话。客尘，你比如说你我，他都是做客吧？好像禅期，连我们方丈也是做客呀。禅期完了他就走了，那么我也不能来了。各位当然也是做客，这是客。主呢，这个庙是主啊，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这个庙是主，我们都是做客的。你要了解什么叫做客，什么叫主。这个虚空是不走的，灰尘是走的，灰尘是客，虚空是主，对不对？虚空是不动的呀，在空中的灰尘呢，飘来飘去的。说真正参禅的，你要认识什么叫主啊，什么叫做客，什么叫做尘，什么叫做空。所以讲《寒山颂》里边有讲：“高高山顶上，四顾即无边。”就是独露真常的意思。静坐无云时，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在月是在青天。这繁盛不应舍。今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禅，歌中不是禅呢？不要应子见月，你要。这个禅呢也好啊，定也好啊，那是个名词，应该从禅从定啊来见到您的本体，见到本体。禅定不究竟，是方便。老讲佛法没有一样不是方便，你念佛也是方便，打坐跑香都是方便，方法吗？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孤魂多是少年郎。黄泉路上没有什么老少，在座的各位年纪有老的，也有年轻的啊。孤魂没有老少。过去有个神湛禅寺，问这个名词大家在禅宗大家都知道了，他是在这个百丈禅寺那里开悟的。他回去来度他师父，作为徒弟 度师父、啊、这个 不稀奇的、啊、他师父很胖，他要洗澡嘛，叫他徒弟擦背，这个男徒弟给男师傅擦背没有关系，这个女徒弟不能给男师傅擦背啊，不要搞错了哈。那么他就在他师傅面前呢，也不好说什么，他知道他师傅说：“哎呀，好一座佛堂啊！”他师傅说：“哎呦，你说我好像一个佛堂的胖嘛，这个胖里边就是好像一个佛堂一样。”他说：“可惜佛不灵，佛堂是个佛堂啊，可惜你心里边不灵。”他师父有点又好笑啊，又好哭。那么说：“百年专顾子啊，何日出头时呢？”说你如同一个小鸟关到房子里了出不去，这个小鸟要进了房子里找不到出路的。说一百年都是在这个，就是隔一层纸你也透不过去，就是我们现在透过了这一关呢，并不是铜墙铁壁啊，就是一层纸你就出不去门。 从前窗户纸，现在从前不是玻璃，是用窗户，用窗户糊的，这个用纸糊的窗户，说是100年呢专顾纸，是空门不肯出，明明这个门是空的，空门你不肯出，100年专顾纸啊，你我们应该从空门出吗？老是在有门上出不去啊，这个门在哪里开着吗？三门，第一道门空门吗？空门有门，有与空门，非有非，非空门吗？你何日出头时呢？所以啊，他师父就根据他这句话有所反省，尤其后来这个白云端禅师啊，再给他加点油。白云端禅师说：“唯爱昼光纸上钻，唯叫爱，这爱情的爱。白天喜欢这光，唯爱昼光纸上钻，在这个纸上啊钻来钻去，不能透过几多年，透不出去。忽然闯到来时路，忽然间碰到你怎么进来的？”忽然闯到来时路，始觉平生被掩瞒，才觉得你这一生一世被你眼睛给你瞒住了。眼呢，所以讲这个是非眼，有了是非眼呢，你就找不到空门，找不到空门。应该这个心通眼嘛，心眼相通的嘛，就是被心瞒了，被眼瞒了，始觉平生被眼瞒。叫你突然间找到你来时的路，我们怎么来的怎么去嘛。所以永明延寿禅师，我想这个他做这个中兴路的，说静坐水月道场，修习空花佛寺，降伏静里魔尊，大坐梦中佛寺。这个我们如果修学佛法的呀，愿坐水月道场，你坐哪里都可以，不一定是坐在禅堂里，坐家里可以，坐床上也可以，坐地下也可以，坐山林海边也可以，都当作水月的道场。水里边的月亮，水里边的月亮不实在的了，所以愿坐水月道场。修习空花的万恒，我们所修的打坐也好，这个跑香也好啊，念佛也好啊，这是空花，空中之花呀，空花的万恒。降伏镜里魔君，我们降魔，这个魔是镜子里边的魔，镜子里的魔是我照的呀，你镜子里边没有像的啊，是降伏镜里魔君。大做梦中的佛事，应该啊做梦里边的佛事，梦里边的佛事也说梦中明明有六曲，觉后空空无大千。说我们真正做佛弟子，我们大家都是佛弟子，但是这个名词啊不够资格。拿这个楞伽经里讲，他是以这个八地菩萨叫做最圣子，楞伽经了，你要证到八地了，八地就是拿别教的八地，也就将近要成佛了，这个才叫最圣的儿子，佛的儿子，跟佛接触了嘛。拿这个佛性论来讲呢，以初地的菩萨叫做佛子，证到初地。初地别教来讲就是破无明了嘛，见思尘沙都破掉，这个才够资格叫做佛子。拿璎珞经来讲呢，十住菩萨才叫做佛子。拿别教十住也就接近初地了吗？拿原教十住那就已经破无明了，快到妙觉了吗？拿梵网经来讲，他说以这个凡夫心发菩提心，受菩萨戒，都叫做佛子。这个我们都可以往梵网经上沾点边，还可以。 我们是凡夫，啊，要受菩萨戒，受菩萨戒，要发菩提心，这个条件也很难呢。受菩萨戒容易了，啊，要发菩提心不容易。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菩提心，成佛之心，我们现在是没有菩提心呢，都是学下地狱之心，用贪嗔痴嘛，用贪嗔痴还不下地狱吗？地狱无门，唯因自招，地狱里没有门，你自己把它创出一个门来，用贪嗔痴三个棒子把门给打开了。应该用戒定慧啊，然后这个发菩提心往上走嘛。所以真正的佛子啊，你比如说我常常讲说长老，我们佛教讲说是年纪老的叫长老，长老啊不够条件，很难讲。说法师，一般出家人叫法师，那是更是自我陶醉。法师是三藏法师，精通经律论，三藏经律论三藏。说喊你师父可以吧，师父也不敢当，因为我不能替你做后盾嘛，我自己还往后倒的，你要靠着我不是两个一起倒吗？干脆还是叫老凡夫还差不多。这是讲我自己呀，说不要叫什么长老啊、法师啊、什么大师啊，这个大师是佛的名字，佛叫大师，三界导师吗？四圣慈父吗？所以我们在禅堂里边呢，这个禅堂里叫做选佛场，也叫做般若堂。般若堂就是智慧，真正参禅的呀，是以智慧为主，没有智慧不能参禅。是选佛场，是选你成佛的地点，也就是考场、考试场。我前两天跟各位讲了，平常用功到这个考场里来考试，考试并不是我七天就成了，成了什么了，七天成不了的，没那么快的。那你要如果根性很利的话，一念都可以成，根性不利的话，你腿来回翻啊，那是越做越痛啊，成不了。那就说明啊，根性很利的，那一念都可以成了。七天呢，说此事选佛场，心空即地归，心空才及格，心不空就不及格。就考试嘛，我们在这佛的面前，在这大和尚的面前，叫他考个功夫，考一考啊。说这个叫般若堂，叫做智慧堂。南泉呢，有个赵州主事，说赵州的师父叫南泉，南泉主持讲说平常心是道，不必考，始终不变，平常的心就是道。吃饭的时候就吃饭，睡觉的时候就睡觉，迎宾送客、搬柴运水、洒扫庭除，都是道，都是道。并不是你坐在那里是道，你坐那打妄想还也不是道，是不是？你坐那昏沉更不是道。就说是一切的实，一切的事，说是平常心是道。说这个大梅法常禅师问马主啊，说如何是佛，什么是佛呢？马主讲，即心是佛。这样子看一下，我们念佛念心呢，拜佛拜心呢，不要心外求哦，心外求变作外道。在佛教里讲，什么叫外道？心外求法就是外道。了解一切唯心，这才是真正是内道。向自己求，说莫向外求啊，但求自己。说道远不远，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从他逆。 密计不得，得以非真。向外求啊，你也求不到，就是你求到啊，也不是真的。向外求到不是真的，要求你自己，回时时刻刻的回光返照啊，照你的本性，照它，叫它不动，把它照住，啊，就等于猫抓老鼠似的，始终在看着它，你看着它，它就不敢动了。所以永嘉大师讲啊，正实相无言法，刹那灭却我别欲。要讲妄语狂众生，自招拔舌沉沙劫。永嘉大师他要证到实相，没有因没有法，刹那之间呢，就可以灭掉我比地狱。如果我这样子讲要打妄语的话呢，我自己招拔舌之苦。这是祖师替我们发愿，他我不骗你们的，骗你我将来下拔舌地狱。说正实相无因法，刹那灭却我别欲。同时他又讲啊，说要有人举一个话头，不起二念，注意不要起二念，二念这个要一念，二念就不灵哦，要一念。如果举一个话头，或者我念佛，念佛是谁？七天之中要没有悟道的话呢，我永堕拔舌地狱。这个祖师讲话狠了，但是他的条件也太苛了，啊，你二念就不灵了，要一念就成佛了嘛，那不必他讲，我们自己也知道了嘛，是吧？那么就说明我们真是求些一念。一念就是平常心，就是一念了，啊！如果在平常耍花样，那就不只是一念了。就高峰妙禅师讲说，学艺用功啊，好比将一个瓦片抛在深潭里边，直沉到底，就是我们等于是拿一个瓦片掉到水潭里边，叫它一直到底。说深深海底行啊。要在海底走，我们无论修行哪一种法门，要求其根本，不要在水上漂，啊！你打坐嘛，我也跟你打坐；你跑香，我跟你跑香，啊！你念佛也跟你念佛，你跟着瞎喊，你跟着瞎跑，啊！那你要应该彻底求其根源。倘要是昏沉。好像我跟各位讲过了，老修行人呢怕昏沉，初参呢怕妄想。如果你要是昏沉，应该把眼睛开开，身体嘛稍稍动一动，如果腿子痛了可以换换腿，因为这腿子啊痛的话，你就心里打坐打不下去了。要把这个腰啊，这个稍稍直一直，精神自然会起来。如果你妄想起来，打妄想起来，你就把这个妄想把它引到这个念佛是谁，就把它引到这个随字上，啊，所以是说念头起时即看破，四位道时莫妄生。念头起来，马上把它看破。事情没有到的时候，你不要妄生，妄生没有用，事情还没有到嘛。尤其我们参禅的有七支做法，我顺便跟各位提一下。我们打坐的时间呢，后边不要靠东西，你们后边有墙的千万不要靠墙，这个墙壁有潮湿，这个脊椎骨啊碰在墙上啊，将来生病，不要靠墙。眼睛啊，闭七分，睁三分，不要完全闭起来，因为初学的你完全闭起来，很快就昏沉了。老参可以完全闭，完全闭。那么两个胸膛挺起来，胸膛挺起来， 胸赳赳，气扬扬，不要驼背，不要 把腰弯下来，啊，两个胸膛挺下来，那么舌尖卷起来顶上额，舌尖卷起来顶上额，两个眼睛闭起来的话呢，那么就是啊，眼睛闭起来就是往前看。各位，眼球黑眼球不放下去你不会昏沉，黑眼球一放下去会昏沉，黑眼球不放下来，眼皮闭起来，黑眼球还是往前看，不会昏沉。当你往前看，可能最初看一片黑暗呢，时间久了这个眼皮挡不住光明点，眼皮挡不住光明，自然是心眼相通的时候光明显现。两个胳膊嘛，就是手解这个弥陀印，手解弥陀印，这个两个大拇指不要顶，这个稍稍距离这么一分，两个大拇指不要顶，有的时候不知道了，把这两个大拇指顶到那里，对身体不好。腿呀，吉祥坐也好，家福坐也好，半家福也好，我们是不在乎腿上。要是家福坐呢，比较坐得稳，不会前倒前俯后仰，他比较坐得稳。我再告诉各位，心里边不要老注重腿上。你要心里老注重腿上，很快就痛了。如果把腿忘记了，这个腿可能就是他不知道痛。说七支做法，就是在昏散二障啊，可以消掉。就看话头的时候呢，如同鸡抱懒，如同猫抓鼠一样。这个小鸡抱蛋，你们看过吗？小鸡抱蛋呢，你把它拉起来，它也不会起来，它又趴在那里了。就等于说是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不开悟，我也不动，不开悟就是始终我要用这个方法叫做开悟。说我们维挪要吹起香来呀，如同飞一样，但也没有吹香以前嘛，一个跟一个走了，慢慢走了，漫步啊，行香啊，啊，一个跟一个走，等他吹板一打了，那如同飞一样，那就是找空档去钻，看哪个跑得最快。如果站板一打了，那如同死人一样，往那一站呢，根本就像死了一样。说大死大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告诉我们，修行没有别法，只许失路头，路头要失德，生死一起修，那就放下包袱。没有明天，包袱放下，修行没有明天呢。别说我今天不开悟，等明天嘛，我今天不开悟，做到开悟为止，晚上也不睡觉啊。说真正用功的人没有明天，我们常常讲说今天呢没有完，明天再做吧。那明天呢还有明天的事情，说要放下你的包袱。什么包袱？名闻利养，名闻利养的包袱把它放下。用功力啊，应该是没有明天。你要先识路头，你要认识路，你要不认识路啊，走错路了。走错路那就浪费时间了，可能就是堕坑落铅了。所以六祖大师告诉我们说：前念不生就是心。后念不灭就是佛，注意在这句话很强啊。说什么叫做心呢？什么叫做佛呀？前念不生，到此为止了，坐断两头了。禅宗里讲要坐断两头啊。你把我们念佛的人，这个大圆镜子里边呢，我们这个心里边善呢，就在这个大圆镜子里转来转去，善念过去了，恶念来了，恶念过去，善念来的，一会儿善呢，一会儿恶了，啊，那么说一会儿佛了，一会儿魔了， 那么把这个善念过去，恶念不起，恶念过去，善念不起，这一面镜子啊，可以说大圆镜子啊，现出你本来面目了。这叫坐断两头，啊，善恶两头不动，不动，中间一坐断了，那就佛光普照啊。我们现在佛光不普照，一会儿善了，一会儿恶了，一会儿善了，一会儿恶了，啊，一会儿好吧，一会儿坏呀，啊，这个念头老是在那里，就是在那个镜子里边呢，一幕一幕就像演电影似的，看不清楚，你本来面目看不清楚了，所以说前念不生，那个就是心呢，就是本来面目。如果后念不灭，后念不灭就是欲缘而生了，欲缘而生，那就是佛了。所以讲学道犹如守进城啊，紧把城头站一张，不受一番寒彻骨，真的梅花扑鼻香。学道啊，就等于打仗一样，你守住你这个城门，守住你这个心关，把这个心关一守住，外边呢打不进来，摇动不了你的心。说学道犹如守进城，把住城门呢，把住你这个城是心城。就不受一番寒彻骨，如果你要不经过一番的功夫啊，怎么能够得到梅花香呢？所以是啊，赵州主事80年行脚，80岁还在到处参方参学，他参学个什么？参学一个无字，有无的无，有无的无。那么说赵州80游行脚，只为心头未食言，即日归来无一物，使之虚费草鞋钱。赵州主事啊，是南泉的学生，到了80岁背这个包袱啊，背夹子，你们看过吧，真正参访的是背夹子，我们现在出家人都是大皮箱小皮箱搞了一大堆啊，还要过磅，还这个飞机场还要看重不重，那就一个背夹子嘛，背一个衣袍啊，到处走啊。说赵州80游行脚，只为心头未食言，就是因为心上有一个黑点儿，心里边还有一个隔阂没有通过，只为心头未食言，即日归来无一物。等他参学回来了，没有得到个什么东西，参学了80年呢，并没有得到什么，即日归来无一物，使之虚费草鞋钱，这才知道我浪费了很多草鞋呀，穿破了很多的鞋。所以是啊，在这个百尺竿头上坐的人呢，虽然得见未为真，你要能在竿头再进一步，十方世界现全真。所以是在这个必须要再往上走一步。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漳州啊，一个苦行僧，这个福建那边有个漳州啊，他是掺一个随字，我刚才讲这个赵州掺一个无啊，他是光明掺一个随，哪一个？就是找他本来面目随啊，念佛是随。后来啊，他引到这个石头洞里边修，他姐姐给他送食物啊，给他送布匹啊，他都没有理会。做了13年呢，做了13年，这个布应就在。那么后来有一个讨饭的向他讨东西吃，他就捡一些个石头啊，捡一些个石头啊，把它煮成番薯，石头变成番薯啊。我想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的。在这个万历年的时间，皇帝他妈妈死掉，要请这个圣僧啊来给他超度，这皇帝妈妈给他托梦说，你要请一个高僧啊 给我诵经。他皇帝不知道哪个是高僧啊，他一律普请啊，所有的出家众通通请，请了很多的师傅，就是皇宫请吃饭嘛。那么这个苦横生啊，说你们到哪里去啊？师傅们呢到哪里去？我们要到皇宫里去应供啊，去这个受皇帝的请。他说我能不能去啊？他说你不行啊，你这个衣冠不整啊，这个好像跟我们去不太好看。他说我给你们背东西好了。他说好，那你在后边走啊。那么这些个出家人到了皇宫里去，大大方方，就他不肯走进去。皇帝说你怎么不进来？你可以进来啊。他说我不敢进，你这个地下埋了一部《法华经》哎，我不敢从《法华经》上走。这皇帝一听，哎呦，来了，这是圣僧来了。那前面这些个和尚、长老啊、大德呀、法师啊、什么大师啊，大大方方都在经上走过去了，都是凡夫生大概是。那么这个很苦恼的样子，他不肯走，他说我这里埋了一部法华经。那这皇帝就用这个方法来试验哪个有道无道。那好了，那就请你进来吧。你怎么进？他翻一个跟头从这个经上翻过去进来。当然皇宫就是请吃饭呢、啊、吃饭通通走了。皇帝说你不要走，把他留下来。哎，他说我跟他们一会儿来，我也走。他说他们可以走，你不能走。他说我要请你说法超度我的妈妈。哎呦，他说我一个字也不认识，我说什么法呀？他说不管，就把他抬到那个法座上去了。他说我本来不想来，你一定叫我来，往生西方去吧。这就说法了，哈，也没有说如是我闻那一什么五重玄义，没有这一套。他就是跟他妈妈讲话呢。他我本来不想来，你一定叫我来，好了，你去往生西方吧。就是说法了。说法之后啊，那就皇帝啊，他妈妈就给他托梦说，我已经超生了，圣僧来超度我，你应该好好供养他。那么他要走了，他说我这个法说完了，我应该走了。他说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那个时候要是我们的话，想修个大庙啊。他说我什么都不要。他仅看上皇帝穿那个裤子，皇帝穿个花裤子。他说你是不是很喜欢我这条裤子？哎，他说我看你的裤子很有兴趣。他说好，我脱给你，叫玉裤裹尸啊，玉裤裹尸，就是皇帝的裤子脱给他。皇帝在你面前脱裤子不容易啊，是不是？但是你要不要误会，皇帝不是穿一条裤子的呀、啊？啊，那我们现在也不是穿一条裤子吧？是不是？说叫玉裤裹尸，是真正有道无道不在外表，不在外表。说我们亲近善知识啊，应该要有明眼的眼，应该要有明眼，应该要认识。我想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到了。讲到这里啊，打你们闲岔，谢谢。